弟兄姐妹平安。6月1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领袖，标题 The Staggering Question， 令人吃惊的、惊愕的、难以相信的问题，引用的是以西结书37章第3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骨头能活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一个罪人能变成一个圣徒吗？一个扭曲了的生命能变成正确的吗？那只有一个合宜的答案，就是哦，主神，你知道的。以西结书37章3节，和本圣经翻译成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永远不可以以你宗教的常识、常理 common sense 来突飞猛进的说，哦，是，只要更多一点的读经啊，更多一点的灵修时间，更多一点的祷告，我看这是能做成的。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我们要做什么比要信靠神实在是要容易多了。我们看到那活动，然后呢就把慌乱误为当作误当作错误的当作是灵感。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如此少的与神同工的工人，与神 with God 特别写体字强调。然而呢，我们看到有很多为神啊工作的人 for God， 一个是 with God 与神，一个是为神 for God。 我们看到如此少的与神同工的工人，但是呢却有很多很多为神工作的人。我们宁可为神工作，也不去信任他。我真的相信神会在我里面做我不能做的吗？我对别人有的绝望的程度，来自于从未明了神已经为我做的任何事。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此奇妙地理解神的权柄和能力 power and might， 以至于我永远不可能对我所看见的任何人有感到无望吗？任何属灵的工作已经在我里面完成了吗？我生命中慌乱活动的程度是与我缺乏个人属灵经验的程度相等的。第三段引用的是以西结书37章12节，看啊，哦，我的百姓啊，我会打开你们的坟墓。和本圣经直接翻译成我的民啊，我必打开你们的坟墓点点点。当神要向你显表明人性如果离开神自己之后像什么样子，那他就在你自己身上向你表明出来。若神的灵曾经赐给你一个意象看见，就是离开神的恩典你会是什么样子，那跨湖张博士就解释说，如果神真的向你显明离开神的恩典你会是什么样子的话，那这个当他的圣灵，只有当他的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神才会做这个让你看见的。然后呢你就知道现实中没有一个罪犯如果离开神的恩典，包括你在内，没有一个罪犯能像是你所能试的一般的坏。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讲，我的坟墓特别打引号，我的坟墓已经被神打开了，而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身之中没有任何良善住在里面的。这个是罗马书7章18节。神的灵继续向他的孩子启示显明，离开神的恩典人性是像什么样子。今年张博士结成为主总结大概就7点吧。第一，我们一定会感到很惊讶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骸骨枯干的骨头能够再复活吗？能够活过来吗？一个罪人能够变成一个圣徒吗？一个扭曲的生命能够变成正确的吗？我想很多人会感到无神论的人就会说不可能， 那信靠人文主义人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的人，或者像世俗心理学家阿德勒他们相信我们靠自己努力可以克服自卑等等的人，那就会回答就是说他们会认为可以。那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相信独一真神的，我们会说是的，神只有你知道。因为如果神做工，神的恩典临到这个人，神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那真的是只有神知道罪人能不能变成一个圣徒，扭曲的生命能不能变成正确，只有神知道。所以合一的答案真的就是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第二个，很多人会以宗教尝试马上就回答说，那当然可以啊，只要你多读一点圣经，多一点灵修时间，多一点祷告，你这个人绝对可以扭曲生命变成正确的。这是根据你的尝试，宗教的尝试。我也是这么认为，我总觉得我只要跟别人多讲一点耶稣，讲得很清楚，那个人听了，那个人就真的他自己就会去读经祷告，他自己就会回转。结果呢从我服侍的这些例子来看，有些人真的是有改变，有些人并没有。能改变的人，那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对方愿意。那如果那个人不愿意，神的恩典临到他，那被抗拒了，那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碰到的中国留学中国的神学生就是这样，那么多人可能看一看大概二十几个人，这些人真的没有当然我不能讲说没有神的恩典，至少到目前我看到他们的生命，知道他们没有神的恩典让他们可以明白圣经上的话是一点一滴都不可以废去，不可以打折扣，他们没有这个恩典。然后呢，他们那个情感上也没有那种喜欢完全的被神来改变的那个喜欢，那种饥渴慕义的心，他们也没有神的恩典。在选择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去选择顺服神的话，他们没有这个神的恩典。那我在神学生身上看到这样，我也看见，因为最近沸沸腾腾台湾通过这个同性恋婚姻法，我就想起来我服侍过的，曾经带过一个姐妹，小姐妹，她到今天她没有办法信任神，她仍然很努力的在读经，很努力的在祷告，但是呢她的生命是至少在我看来，或者在他自己或身边人看来，就是扭曲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变成正确的。他外面没有人知道，他也不敢公开讲，因为如果他公开讲出来的话，恐怕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或者他还想在教会，他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很骄傲，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很偷懒，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很爱面子，其中一个问题好，如果就是怕吃苦等等这些。如果我们把它背后很多根源问题，就好像抑郁症的人，抑郁症人背后也有很多属灵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长期下来那我们都知道那个身体如果有一天撑不住，那你就崩溃了，这是抑郁症的人。那同样的，同性恋没有神的恩典，他的思想不能明白，他被造受造奇妙可畏，他不知道人们的思想，这个在我们讲圣经人格论有一句话叫做 Noetic Effect of Sin N-O-E-T-I-C 理性上的这个罪对理性带来的那种影响败坏，在亚当之后我们的这个理性败坏到一种程度，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人选择相信他生来的性取向是比方说同性恋的。其实这个都已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同性恋是一个 movement 一个活动，从荷兰开始，然后向全世界，他们的目标就是同性争取婚姻法。为什么你彼此相爱就好，你为什么要去争取婚姻法？不是你想象中真的恋爱，为了恋爱而恋爱，而是它背后有很多好处的。就好像我们在讲断肢癖，为什么有人想要断肢？因为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这样子可以拿到政府的福利等等。所以如果今天两个女的这个女的死了， 另外一个女的要去继承遗产或者要去领政府像在美国 Social Security 福利金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跟她非亲非故。所以呢，你要把它立法，就变成那我你就是合法，就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背后有很多这种利益好处啊、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等等的。那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谈的就是当同性恋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接下来要把性年龄从18岁降到12岁。然后如果这个成功的话，那你知道12岁青少年13、15，他们我们讲青少年辅导，他们像个小大人身体，但是他们的生理身体的特征的发展真的大概 90-95% 都发展成像一个adults 成年人，但是他们的心态、心理、人生的历练等等还不到的。如果你把它合法化降到12岁，那真的是会一团乱。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现在我们在收我们下一代在性上的混乱啊、那种然后接下去他们要把所谓的性行为合法化降到12岁，那不是只有同性包括异性在内的，那就会天下大乱。然后接下去他们要把那个人跟动物变成合法化，所以这是很混乱的。这个是在漠视同性恋呢，你没有办法用任何话去跟他讲，因为你必须要承认有神，而且是独一的真神，而且是基督教真神启示出来的。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并不定同性恋的人的罪，因为没有人可以定他们的罪除了神之外，而他们的罪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被赦免，如果他们愿意来就近耶稣。但是就像约翰福音讲，这个光来到世界，那我们世人不接受他，我们反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犯罪的人已经定了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我们不接受耶稣。在亚当犯罪之后，罪对理性带来的败坏一直从以前到现在，到最后每一个世代所累积的不以为然的，到最后就像早期觉得说谎是不可思议，现在呢没有人说说谎是有罪的，除了圣经，除了耶和华真神。那同样的道理，同性恋大家现在从早期大家觉得道德上的罪，现在大家已经觉得什么 It's OK， 甚至合法。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很公平讲，当你在定同性恋的人说他们是有罪的，这跟婚外情的人是有罪的，跟说谎的人是有罪的，说谎的跟杀人的是有罪的。在圣经的观点里面，在上帝的眼里，说谎的跟杀人的都不能进神的国，因为都是违背了耶和华真神。所以你要辩解同性恋，你没有办法讨论这个议题的你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没有办法，只有回到圣经。那就变成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圣经强加在别人身上，当然不可以，因为离开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活得人模人样，不管这个人是同性恋、异性恋杀人的、说谎的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已经不是这个罪有什么特别没有的，只是呢因为最近刚好是这个法规，然后我又想起来这个姐妹，同性恋这个姐妹，她很努力在读经，她努力在祷告，但从她心里面深处她根本就没有重生。她就说，我相信呢，我以前听远东广播福音电台，我就相信有一个耶和华真神，我就相信了。你相信什么？你并不相信你全然败坏。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全然败坏，包括你的思想是全然败坏，你怎么会在你信耶稣之后你还说你很怨恨上帝生你是一个女孩呢你不穿裙子，你说上帝生错你，然后你就说我都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我还有同性恋的试探。我们讲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老亚当之后，我们都有特别，就好像我如果照你这样讲，你信耶稣了，为什么还有同性恋试探，那我是不是也能讲说那我已经信耶稣，我也很努力读经，我也很努力祷告，我也很努力灵修，为什么我耐心还是这么差，我脾气还是这么坏，我能不能这样说？我当然不能，因为我们背后有很多根源问题，你不肯去对付嘛，你骄傲抵挡神，然后呢你贪爱舒服，你爱面子等等这一些，然后你最重要是你自己亲口对你妹妹说我不相信神是爱。所以在你 印象中你已经扭曲了，你的生命是扭曲了，你的思想是扭曲了，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扭曲的，你对于神的看法是扭曲的。真的在这么多扭曲当中没有神的恩典，那是我们人是不可能。真的神啊，只有你知道的。我们以宗教尝试，我们就跳进去一下就说，只要多一点人为的努力，读经祷告就可以改变，就可以变成正确的。答案是不是的。这些骨头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来，那这些是不可能改变的。那第三点，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神的恩典呢？答案就是信靠神。信靠神大多数的人很难。我们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就做这个实验，就说有一个人在前面走，另外一个人在后面要接住他，然后这个人呢走一走呢，他没有事先告知后面的人，他就往后一倒，而且很用力，啪一下，就真的好像后面有神接住他那样，啪一下倒。结果没有人敢做这个实验，我倒是做了好几次，然后好几次别人接不到我，我摔得东倒西歪，然后呢多家就开始严重，很多学生就开始严重警告我，老师 You shall never do that again， 你永远不可以再这样做。因为有一次摔得那个头晕脑胀的，头晕晕的起来都是昏的。但是我不示范谁示范，对，我就敢往后摔。因为如果你接不住我呢，那上帝也知道，那我如果受伤了，上帝也许可，如果我脑震荡了，上帝也许可，如果我因此呢就成植物人了，神也许可，我就有这个信心。但是呢大多数人没有。我记得在北京国际教会在讲抑郁症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单身的，抑郁症的量表测试，一个简单的表，哇，她只有三分还是四分，人没有抑郁，然后呢非常的信心非常大，非常愉快。后来问了几个问题才发现她那个信心根本就是没有经过历练的。我让她出来往后倒，那另外一个姐妹借助她，她走走，她说老师我不敢往后倒。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敢往后倒？你如果真的相信神话，你啪一下倒嘛，死了就死了嘛，可见的你还是没那个信心嘛，对吧？所以当我们在讲信靠神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就是所有把你所有力量都靠在他身上，那啪一下往后倒，倒在就是那无形的手会拖住你啊。我们是以这个实验来说，我不是叫你去试验神啊。我们就像张博士讲的，我们总是想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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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做一点读经，我做一点祷告，我做一点宗教活动，比信靠神真的是容易多了。这个我非常的承认。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做做做。很多人张博士就讲，就把这种活动啊做做做，然后其实张博士说那种做做做是一种 panic activity， 慌乱的恐慌的活动，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灵感。以至于张博士接下去讲说，有很多人是 for God 为神在做工，但是很少的人是 work with God 跟神一起在做工。跟神一起在做工的话，是神自己做，我们信任他，然后我们跟着他做。所以张博士就是说，我们宁可为神工作，也不去信任他。然后第五点，如果我要信任他的话，张博士就问，神在我里面会做我所不能做的吗？这个我绝对相信，人手所不能做，我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搞不定我自己，但是只有神可以。那我如此，我对别人也是这样。所以如果对别人你感到绝望，那是因为你不明白，你从来没有明白神为你做的任何事。我有没有对别人感到绝望过？有，但是我觉得也不是真正的绝望。如果真绝望的话，那我也不会那么努力想要去说，想要去挽回他们。那我个人我认为我的根源问题是没有耐心。我想做弥赛亚，我想说了你就赶快改，你干嘛这么浪费你时间，干嘛要这么的被哥哥这么的这样子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定要 吃那么多人生苦头你才要信靠神吗？所以张博士讲，我个人的经验， 真的是有这么奇妙的去经历了神的权柄、神的力量、神的能力，以至于对任何人我都不会有无望的感受的意思吗？那很多人会对她的丈夫出轨感到无望，很多人会对她的孩子感到无望，没有盼望。但是如果你生命里面经历了神的权柄、神的力量，你是不可能感到无望的。那天在聊天的时候还聊到就是过去我曾经出了车祸，然后车子就一直下坡往下冲，因为打滑，然后那个叫什么轮胎爆胎，第一次生命里面，大概1989年吧，然后就喊救命，还没喊，这个好像轮胎就这个车子被人家往上一掉就往上冲了，多家还怀疑说，老师是你自己把这个车子的头啊方向盘转了往上吧，我说那也不可能啊，我的车子是往下下坡，山崖下面往下冲，你就算你能够车子哈，在爆胎状况中，你就算你这个龙头方向盘你可以转往上，你车子怎么往上呢？开不上去的嘛。反正啊，神的恩典我经历过，神的权柄我经历过，神的能力我经历过，所以我会不会对人感到无望？我觉得不会，但是我承认我有自己的自意，有自己制定的时间表。我们讲过那个欲望是好的，你必须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完成的时间，但我就是没有耐心，我就想快快快快，然后甚至我觉得这些人怎么那么愚昧啊，愚昧到这个愚昧的层次到第三层次啊，说死说活的也不回头，那这是我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对别人，对你生命中现在所经历到很多事情，你感到那些人，比方 你有外遇的丈夫，或者你们俩婚姻不幸福了，吵吵闹闹，你会不会对你的配偶感到很无望，你的婚姻很无望呢？然后你就想做什么，结果呢做什么又挽回不回来的时候，你最后呢你就不做了。你知道当你做什么都挽不回来，无法挽回，然后最后你就决定不做的时候，通常那种不做不是那种你们要静默要观看耶和华的作为，不是，你不是那种信靠神的那种静默不做，而是你绝望了，你不做，你放弃了，因此连你到最后你就算了算离婚了，你会这样子的。但是张博士会问，任何属灵的工作，神做的工作在你生命中完成了吗？如果没有完成，神正在做。所以张博士讲，你生命中那种慌乱做的那些活动，就是你缺乏 spiritual experience， 你缺乏经历神恩，这个程度是相等的。然后第五点，张博士说，我们自己离开神的恩典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然后这个人性离开神恩典什么都不是的这一个，必须要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让我们看见。而只有当神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看见离开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真正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离开神的恩典，我们那个人性真的是不是人模人样的。就像我们人格论最后讲得荣耀那个反射神的形象，那个真人是谁的那个 THE 专有名词，那个 image， 那个形象，那个背负神形象那个到底是谁？答案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真正的人性是在他身上。所以当耶稣把真正的人性做成了，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顺服到底了，他死了，他证明了他就是那一位真正的人，然后取得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因为阴间没有权柄，没有资格拥有他，所以他必须要复活。所以当他活了，那个活的生命他就给了我们了。那如果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作为现在给到我身上了，我经历到了，那我就会知道我们人真的离开了神什么都不是。所以呢 那些坏人，你就会明白，哪怕那个罪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那你们都是一样。你不要说哎，我很好他很坏， no， 离了神的恩典，你跟他一样都是一样的坏，不要说你自己有多好。然后第六点，张博士讲说，我的坟墓已经被神打开了，我这个人整个生命是被神打开的，打开一看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真的是在我里头没有住着任何的良善。就像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讲的，我们离开了神的恩典，我真的，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认为，至少我认为圣经上的话真的不假。我这个人没有神的恩典，那我简直是啊，我们简直是人渣下三滥。说真的，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一点都进不了神的眼皮，因为我们真的是怎么讲呢，我们真的是很糟糕的人，不是神所创造要我们很美的那个人。这是第六点。第七点，我想讲一下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三节，神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骨头能复活吗？能活吗？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活那个字啊，卡亚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它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三节用的是 QAL 靠一种希伯来文的形态文法变化，就是一种活着，一种持续下去的生命，或者可以翻译成复原复苏。从哪里复原复苏呢？比方说从疾病当中，从沮丧当中，从软弱当中，从死亡当中。那这个字活、复活、存活、生命，这个生命只要有生命就有盼望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当我们在讲这个活、复活、生命，只有神的话能够带来生命，维持生命，而且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活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活，我们就有这个生命。所以当你去看这个字的时候呢，显示在旧约里面都表示生命是美好的，好像传道书第九章第四节跟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个人呢，还是有指望的，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壮。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我们在讲活的时候，这个字大概在圣经里面旧约出现了270次，它就是跟生命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神在以西结书37章对以西结说，这些我们这些死了的人是有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活过来。没有神的生命，那我们就是在阴间，在死亡，在老亚当里面都是死亡的。所以当以西结书37章那边问说，这些骨头能够活吗？能够复活吗？我们整个人这个骨头啊，可以指骨骸，可以指骨头，可以指整个人，可以指自我，可以指死人。我们这个死掉的人怎么能够活呢？那当然是圣灵进来。那圣灵进来是要做什么？是要把耶稣十字架的作为成就在我们身上，应用在我们身上，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成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一个人里面有耶稣基督，有圣灵的工作，那每当我们绝望无力，我们很消沉，我们很沮丧，或者很泄气，很崩溃的时候，我们就去就近耶稣。你到十字架，你歌唱赞美他，你向神祷告，求圣灵再一次在接下来每个五分钟与我们同在。那神借着他圣经上的道，这个话语就进到我们这里面，我们抓住了神的应许，我们就发现只有神的话真的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维持我们生命，而且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什么能够活过来，让我们这个人骨头活过来，让我们里面呢，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的，答案就是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被圣灵运作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啊，求你的灵继续向你的孩子来启示，来显明，因为我们离开你的恩典，我们人性真的是很糟糕。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活得很累很辛苦，好像那个枯骨骸骨一样，没有力量，好像很沮丧，因为我们都是在坟墓当中。但是求你像以西结书三七章那讲，你必开我们的坟墓，你已经把我们打开了，你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打开了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人的这个坟墓。问题是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还看到自己坟墓里面的这个我，我们还觉得我们是活的人，我们没有看见自己是僵尸活在这个地上。所以呢，我们信你变成了一个宗教徒，因为我们只想要将来上天堂，只想要今生你给我们所有我们人世间的享受跟好处。所以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很奇怪的，求你真的是赦免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真的很扭曲，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可以变为圣徒。我们宁可为你做很多事，我们也不愿意来就近你，来亲近你，来相信你。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缺乏那个属灵的经验，就是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不明白像天路历程那个天路客，他背着那个重担的罪的重担被解脱是如何的狂喜。我们没有那个经验，我们没有那个经验。当我们的罪被你赦免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是得自由的，我们得自由在地上自由为你而活。我们没有那个经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在你圣经里面讲了说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没有那个经验，我们不是没有那个确据，而是我们没有那个经验，因为我们脑袋瓜背了很多这些东西，我们不懂什么叫做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被你算为是义人，那个因信称义，我们没有那个经验，我们没有那个经验说我们现在正在成圣道路，然后你的圣灵一定会时时刻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那个经验。我们有的都是听别人讲的见证，但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见证，没有那个经验。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出了什么。如果要使我们这个骸骨活过来，复活过来，那只能你圣灵大能的作为。求真理的灵现在来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吹生命的气息，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活过来。哦，主啊，求你让我们活过来，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活不出你要我们活出的那种完全信靠你反射你的荣美的形象在地上来荣耀你，来为你而活。我们不懂，我们甚至连服侍你的人，我们都是为你工作，而不是与你一起同工。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来复兴你古代的作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求你裂天而降，求你改变我们，求你使我们真的都满有你的恩典，在思想上有被你改变的恩典，在情感上有被你变化更新变化 renew 完全的重生的恩典，在意识上有能够选择，因为我们明白了，我们相信了，我们情感也跟上去爱你所爱恨你所恨那样的，因此我们能够意志上就是很甘心乐意很开心的选择顺服你的那个恩典。求神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